啊，最后信主。那我查了一下，大概是我们30年在我们教会受洗的人，超过200位啊。那些大部分弟兄姊妹呢，都已经被神差派到其他的地方，继续被神使用啊，为他做见证。那信主以后，把这个我们得到的好消息向别人传递，是我们每个信主人的一个责任，是神对我们的对我们的托付。说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都是被神在差派。在被他借着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领域在被他使用。那今天我们会讲被主差派的第二部分。那上一次我们讲到主耶稣第一次差派门徒们出去宣教出去传福音，对他们做一些预备做什么样的预备呢？上个礼拜我们讲的有三方面的预备，是让他们明白要什么福音的紧迫性。要明白福音的紧迫性，就像庄稼已经成熟了，庄稼假如不及时收获的话呢，就会被浪费到地里面。那人预备好了，他们要接受福音。假如没有人去传递，会怎么样？他们就会错过听福音的机会就错过得到这个救恩的机会。那被差派的时候，门徒们需要什么？明白去传递的对象，还有他们要传递的信息。还有什么？被差派的时候，他们不需要为基本的吃喝拉撒担忧，因为神会与他们同在，会预备他们。那还需要做什么准备？在被差派以前还需要做什么准备？那我们今天会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10章的16到42节。今天这段经文比较长我们还是把它读一遍。马太福音第10章的16节，我猜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乃是你们的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也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听到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我又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这样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到生命的将要失去生命，为我失上生命的将要得到生命。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我们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做工。我们心里面有任何的担忧、疑惑、不解忧伤，愿你在我们心里面帮助我们，被你的话语所激励， 并且话语所鼓励，保守眷顾我们啊，线上的还有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主耶稣在这里继续在啊预备门徒们，在他们出去宣教啊传福音之前，对他们啊做进一步的准备。那前面我们讲了他啊告诉他们福音的对象要向谁传福音，要传什么信息，出去的时候不要有任何的啊为基本的仪式担忧，因为神会为他们预备。那么接下来在这里耶稣要为门徒们做心理准备啊，提醒他们他们会遇到各样的挑战。那马太福音十章十六十七节这里说，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啊，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用一个比喻在跟门徒们讲话，他说是什么，门徒出去的时候就像是羊进入狼群，想看羊到狼群里面会发生什么事儿，会被啊羊会被伤，会被吃掉，是不是？主耶稣告诉啊门徒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要怎么样？要什么？灵巧像蛇啊，驯良像鸽子。我们对蛇跟鸽子都有一定的了解，对这两种动物都有一些了解。蛇一般会跟什么连在一起？跟狡猾欺骗，对不对？那当然，主耶稣在这里不是告诉门徒们你要去欺骗，要去什么？去撒谎。那我们知道蛇它身体非常灵活，它爬行起来非常的灵巧，是不是？主耶稣在告诉门徒们，你们出去的时候要灵活，要有智慧的去面对各种各样的情况。那鸽子呢是一个表示什么？非常温顺，它是非常温顺的动物，那不会对人啊对其他的动物造成伤害。主耶稣在提醒门徒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去跟别人在别人面前要什么，要态度温和，不要跟别人去争竞，去什么去抗争，不要去故意的去引起别人的愤怒，只要把福音的内容，把福音清清楚楚的给别人讲清楚就可以了。那我在国内啊遇到一个例子啊，可以帮助我们体会一下。那前两年呢到中国啊去服侍的时候，遇到一位弟兄谈到这个话题，他就是啊，那我们知道啊，前两年国内的教会是受到很多很多的啊逼迫跟啊打压啊，最近这一两年的话呢更加严重哈。最近一两年的话呢，就是政府对教会的啊就是迫害是更加明显。那位弟兄跟我分享就是啊这个话题，他说我们作为传道人，我们不怕死，但是呢我们不会主动去找死。不怕死跟主动找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哈。所以在中国的一些家庭聚会都是在一些基本上在居民区里面啊。在聚会说弟兄姊妹会尽量的就是啊减少去影响邻舍的这种生活。那他跟我讲，他说假如说是我突然有人来抓我，突然被政府关押了，我不会惧怕。但是呢假如我知道什么时候他们要来抓我，有人报信他们要什么时候要来抓我，他们什么时候要来迫害我的时候，那个时候什么我就不会被动的在那儿什么等待别人来抓我，等待别人来伤害我。还有什么，他说我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跟那些官府在一起的时候，我不跟他们大吵 大闹，被抓的时候我会什么心平气和的跟他讲话，只要有机会我还向他们传福音。所以那位弟兄他所做的呢就是什么，就是像一个书在这儿说的，是要灵巧像蛇，温顺啊像鸽子。所以啊，马太福音十章十八节这里他说，并且我要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这里告诉我们，不管门徒们多灵巧多灵活，不管什么多温顺，最后还会什么，还是可能被什么被抓的，被官府所抓的啊。在那个时候意思说正是你们做见证的时候，那么在他们面前他们该说什么话呢？马太福音十章十九二十节这里说，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忧虑怎么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在你们啊你父的灵在你们里面说的。所以主耶稣告诉门徒们，被带到官府面前审判的时候，那个时候不需要呆神讲什么话。什么原因呢？这是告诉我们很清楚，意思说那个时候你们 当说什么话，神一定会赐给你们。你们说出的话不是自己说的，是里面啊，你们里面的灵，父的灵，这里说是父的灵啊，是替你们说的。那父的灵是什么灵？就是圣灵，对不对？那圣灵在那个啊，有不同的叫法，在圣经里面有些讲了基督的灵啊，神的灵或耶稣的灵，都是讲的同样一件事情啊，都是啊圣灵。那耶稣在这里讲，到时候圣灵会亲自啊帮你们说话。我想这对我们每一个信徒人都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所以我们遇到一些情况，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什么，不需要担心什么，因为圣灵到时候会与我们同在，会告诉我们当说什么话。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一个安慰。但这有个前提，什么前提？这里说是什么？是为主的名，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受到迫害，受到逼迫的时候呢，圣灵会与我们同在，会告诉我们如何来应付我们遇到的情况。那除了在君王面前会遇到这种审判，会被官府审判以外呢，门徒们还会遇到其他的逼迫。马太福音10:21这里说，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女儿儿女要把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所以说这儿讲到，除了会受到政府的就是打压逼迫以外呢，还会来自家人的破坏。说这里讲得很清楚，是到时候弟兄什么把弟兄或是父亲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的话呢会跟父母为敌。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我们有时候很难理解，对不对？我们是怎么会这样的，都怎么会在家里面造成这样的情况。那主耶稣在这里讲，他是讲的什么？家里面信主的弟兄会与就说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家里面还没有信的与已经信的会有冲突，家里面没有信主的父母呢会跟儿女们会作对，还有什么没有信主的儿女跟已经信主的父母也会成为对手。那怎么理解？并说不是一般的对手，有时候还把他们送到死地逼死他们。那有人说这个怎么回事，对不对？福音不是好消息吗？怎么会在家里面造成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会有这样的问题哈，我想我很多人会有这样的问题。实际上这样的事情的话呢，曾经发生过，现在还会发生。比如说在哪里？你说在哪里啊？以前在大陆啊，在大陆，在那个文革期间，就有很多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啊，就已经发生过。那么没有信主的家人把信主的家人去告去告官。那就是说已经信主的家人呢就被抓来被批斗，最后被迫害。那不仅如此呢，等到传福音的时候，在什么在那个时候还会引起其他的人的仇恨。这里怎么说的？马太福音10:22这里说，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里耶稣说为了他的名为了他名，为了福音的缘故，还会受到世人的这讲众人的恨恶。这个众人就是说什么？世人是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没有认识神的世上的人。那么这样的事情实际上也会经常发生当信主人在信主人在就说指出那些没有信主人他们的犯罪的时候，就会被什么？就会被厌弃，被仇视。当信主人没有跟那些就说没有跟那些人没有信主人就说有同样的看见，没跟他们一样行的时候，也会受到什么？也受到会受到他们的攻击。我想大家在特别在美国这个地方也会越来越明显这信主人的话呢，越来越多受了一些仇视那主耶稣讲，为了福音的缘故，被人厌恶，被人仇视，我们只有忍耐到底，才能得救就他说必然得救。对我们信，我想对我们信主人的话，在我们在世上一个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什么？就是要忍耐我们所面对的各种各样的敌对神的事情与我们作对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就是那些没有信主人的话，他们不会，好多时候不会理解我们不会理解我们，就是我们所信的所持守的，不但别人不会理解，那刚才讲我们的家人有时候也不会理解，并且还会可能是会成为仇敌。所以主耶稣提醒门徒们，每个信主人 当保持什么？保持忍耐，持守所信的，到最后必然得救。这里这个得救不是说不是救恩啊，不是得救的救恩。我们信主人的话呢，在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得救了，我们就已经是我们的身份已经改变，我们跟神已经和好了，那个身份是不会改变的啊，是不管任何事情也不会改变的。那么这儿的得救的话有两层意思，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啊信主人呢，就是神会从恶人手里面，最后把我们从啊从他们手里面拯救出来啊，免受他们啊继续来伤害我们。另外一点是更重要的，是讲到什么？讲到到最后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就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信主人会得到彻底的拯救啊。那个时候耶稣来的时候，我们信主人会免于神的审判啊，不但会免于审判，还会什么得到神的奖赏啊，被带到他的国度里面。那当遇到苦难或被人恨恶的时候，我们当用什么样的心态？我们当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去面对？那有些经文在啊罗马书，保罗啊在那里对我们有很好的提醒。罗马书啊12章第19节，那里他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啊，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弄，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啊，我必报应。说神的话语在提醒我们，不要为自己伸冤啊，宁可到时候让步，不要为自己去啊辩解。那么让步是就是不伸冤不让步呢，在这个时候就是保持忍耐啊，就是不与对方去计较，不会啊与对方去争辩。那保罗在告诉我们，因为到时候要什么，要把这个担子放下，让神来替我们来承担。因为什么？他自己会为我们伸张正义，他会来主啊为我们主持公道。那遇到被人厌恶、被人啊这种啊敌对的时候，还应当有什么啊有什么样的态度？应当如何来去面对？啊，后面这些经文在马太福音10章23节这里说：“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内城里去。我是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就到了。”那从耶稣讲的来看的话，出去传福音的人啊，的确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逼迫啊，一定会遇到逼迫的，一定会被啊世人来啊来敌对、来仇视。那门徒们应当如何来面对这样的事情？那耶稣说，你们在一个地方被逼迫的时候，就赶快什么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逃这个字的话，听起来非常负面，对不对？一般人做了坏事，或者是那被迫无奈的时候。逃跑，那耶稣在这里让门徒们逃，是这个逃的话是什么？告诉他们不要在那个被逼迫的地方在那儿耽搁时间。假如那些人敌对神不接受福音的话呢，你们就趁早离开啊，到别的地方去，不要在那个地方去浪费时间。那么这一经文后半节，我们有时候觉得不太理解，主耶稣啊对门徒讲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的。”他说什么？门徒还没有走遍以色列的诚意，没有走遍以色列人所住的地方，在那之前人子就到了。那人子这儿当然讲的是耶稣自己，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他到呢？那神学家们对这个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那我认同呢，耶稣说的是他第二次啊，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个是啊人子到的时候。那主耶稣第一次啊是在那个时候说这个话，说是第一次差遣门徒们出去啊传讲天国的福音。那么这一节经文说什么？门徒们在各城啊会遇到各样的逼迫，但是呢圣经没有记载他们第一次宣教、第一次传福音回来遇到什么逼迫，反而他们的经历都是非常正面的。那使徒行传还有啊教会的传统的记载告诉我们，那在耶稣离开世界以后，门徒们的确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逼迫、迫害，还有几位哈，包括使徒雅各在内，他们还被杀害。所以被主耶稣差派出去以前呢，主耶稣在这提醒门徒们，他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敌对啊，他们会受到官府的啊逼迫，他们会啊受到来自家人的伤害，被家人啊看啊唾弃或者看不起，被世人唾弃。那在这儿，他也同时提醒门徒们，当如何来面对啊？如何来面对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压力？那么他们还需要在另一方面做预备，是什么呢？马太福音10章24节、25节这里说：“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啊，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啊。学生和先生啊，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嘛，家主是别西卜，何况是他的家人呢？说主耶稣在这里用什么学生与先生、仆人与主人来做比较，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他对门徒说什么？他们所经历的苦难不会超过啊，不会超过他所经历的，也就罢了呢。意思说最多是一样的啊。门徒所经历的，以后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逼迫、苦难，最多啊，跟耶稣是一样多。所以在这儿，他提醒门徒什么？那法利赛人骂他，骂耶稣是别西卜。那别西卜这儿有个解释是啊，鬼王的名字。那之前呢，耶稣在啊众人面前多次赶鬼。那法利赛人说什么？你是靠鬼王赶鬼？他们否认啊耶稣的身份，否认耶稣是从神来的。那耶稣讲，他们骂我是鬼王，那以后的话，你们出去的时候，他们照样会骂你们是靠鬼王。言下之意的话，你像法利赛人还有其他一些人呢，他们会否认门徒们的所讲的，否认他们所行的啊，换句话说，他们会什么？他们否认门徒们有这样的权柄啊，有属神的权柄。那门徒们遇到这种情况，应当如何来面对？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六和二十七节这里说：“所以你们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儿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儿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爱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朵听到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意思这儿得出一个结论，说什么？你们不要怕那些，不要怕这些人，因为什么？所以说掩盖的事没有什么不显露出来，隐藏的事没有不被宣扬出来的。什么是隐藏掩藏的事？什么是掩盖的事？什么是隐藏的事？那二十七节这里有提示，他说什么？在爱中我告诉你们的，你们要说出来。我在啊，你们耳中听到的要在房子顶上要什么？要宣扬出来。在房子上面宣扬是表示在一个显眼的地方，在一个公开的地方来宣扬。我们知道以前以色列人他们住的房子都是啊，大部分那个房子是平顶的，所以他们在房子顶上会做各种各样的活动。那么在房子上讲话宣扬的话呢，很多人啊就会听得很清楚。耶稣在说什么？他在告诉门徒们，你们要将什么在我在爱中教导你们的，我私下对你们的教导，以后都要向人公开来说，不要去怕他们，不要怕他们攻击，要公开来传递，来讲明什么，也让人明白什么，让人明白天国的福音啊。跟我们上面刚讲过的，门徒们是会啊照着去行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遇到敌对的实力，一定会遇到挑战。那耶稣告诉他们不要怕，什么原因？下面一节经文怎么说的？这里啊，二十八节这里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所以耶稣告诉门徒们，不要怕那些只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生命的人。谁是只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就是那些逼迫他们的啊，那些仇视他们的一些啊，没有认识神的人。他们这些人的话，只能杀他们的身体，伤害他们的身体，他们没有办法掌控他们灵魂的生命啊，他们没有办法来伤害他们灵魂的生命。相反，耶稣说你们要怕什么？要怕把身体和灵魂都会杀死的那一位，是要怕那位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那一位。那一位是谁？是父神。父神是什么？是那一位既能杀身体又能杀灵魂生命的。那这里说是怎么理解？就是这儿讲什么灭身体灭灵魂啊，就把这个身体跟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这话怎么理解呢？我们知道地狱是跟神永远分离的地方，将来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呢，他们会在地狱里面。在地狱里面的人的话，他们也有身体，也会什么有灵魂。所以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信主的人和没有信主人都会复活啊，都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但是呢，在的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信主人复活以后会跟神永远在一起，在他的神的国度里面。那没有信主人，他们有一个复活的身体，但是他们会在啊跟神永远的分离啊，在地狱里面。所以主耶稣在这儿告诉门徒们，不要惧怕，不要怕那些敌对神的人，不要怕那些阻挡他们的人，只需要惧怕神。 惧怕父神的话呢，不是说见了神以后胆战心惊，而是对神什么有一个敬畏、一个崇敬的心态。我们就看到掌管宇宙万物的神，他本来是高高在上，但是呢，他关心在意我们就是生命里的每个细节，他非常的啊在意我们生活里的各个领域。那么从下一节我们可以啊看出来，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九和三十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这里讲两个麻雀只卖一分银钱，表明什么？他们是非常微不足道的，非常低微的。意思说麻雀这样的微不足道，这样的地位，父神都在意他们，没有他的许可，没有一个会饿死的。那说，小小的麻雀都是这样的，我都这样在意，父神都这样在意，何况是你们呢？他告诉门徒们啊，天上的父呢，把每个人的头发，把我每个人的头发都数过，谁要天赋，父神是不是要数？根本不需要，对吧？他就知道我们有多少头发，他这样表达是表示什么？神都连我们的头发都在意，何况我们这个人，何况我们的生命，他不是更加在意，更加啊关心吗？那在三十一节这里，主耶稣再次得出一个结论，他说提醒门徒们不要惧怕，不要担忧，连小小的麻雀，连这个微小的事情，神都管理，神都在意，何况我们是比麻雀贵重多的，神不是更在意，更愿意眷顾保守他的儿女吗？所以换句话说，所有神的儿女，我们为他做工啊，为他传福音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撒手不管。那主耶稣在这里告诉门徒们，你们的父神是他们的父啊，是这说明什么？他们跟父有个个人的关系。这对我们每个今天我们每个信徒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啊，一个大的安慰，一个很大的安慰。天父是我们信徒的每个人的父，我们跟他已经有这种关系，这种关系是不会改变的。继而什么？继而我们是啊，我们是他的儿女，他是我们的父，他就会眷顾到底。所以被他拆派的时候，他说，耶稣说不要惧怕，完全可以放弃啊一切的后顾之忧。那被神拆派人的话，还需要明白一件事，什么事儿？十章二三十二三十三节这里，他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这个认的话，这个是一个承认啊，承认在人面前承认耶稣的啊，愿意在人面前，就是愿意为他啊，在人面前做见证。耶稣对门徒讲，假如你们什么愿意在人面前承认我，愿意在人面前为我做见证，那我在父亲面前也会承认你们。在父亲面前承认他们是什么意思？怎么理解？那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每个人都需要来到神的台前，那个时候父神就是相当于一个什么审判官，那么耶稣的话呢，就是什么辩护律师。假如一个人在地上的时候，他认耶稣为主啊，表明什么？他跟神已经有了关系，他已经啊是神的儿女。所以到那个时候，主耶稣就在父亲的面前会什么替他辩护，替他讲好话，证明他是无罪的。这样的话就被派归给父神，在跟父神在一起啊，并且会得到他的赏赐，得到他的恩典。那相反，假如一个人在地上的时候，他没有认耶稣为主，在人们面前呢，没有为他做见证，说明什么？他跟神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在那个时候，耶稣在神的面前就不会为他替他讲好话。那个时候是会怎么样？就像啊，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三节，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的，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三节那怎么说呢？耶稣在对那些假信的人，他说，我明明的告诉你们，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主耶稣讲，我不认识那些人，不是他不认识那些人，说明那些人的话压根就跟神就没有关系啊，他那么压根就没有认罪悔改的人。那耶稣在说什么？我们信主人跟神已经有了关系啊，已经跟神和好，所以在地上的时候的话呢，就会愿意 为神做见证啊，将他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啊，活在人的面前。所以他们这样，等到这样做的时候，就会引起什么？引起世人的仇视，一些敌对，那会带来什么？带来一些逼迫。所以天国的福音会带来和平呢？这种和平呢，是我们跟父神之间的和平啊，是因为耶稣的缘故，那让我们跟父神之间有了和平。那么这个福音会在地上带来和平吗？马太福音10:34这里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表面看起来这句话很不好理解，那耶稣来到世上怎么会让地上没有和平，让地上有战争呢？啊，动刀兵呢？我们知道耶稣来之前的话，这个世界上一直就什么，就没有和平，一直有充满战争啊，冲突。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呢，不是来解决，不是来平息地上的冲突，不是来消除地上的战争的。他来的目的是干什么？我们刚才也提到过，他是来做什么事儿？来消除神跟人之间的冲突，来拿走人啊跟神之间的隔阂，所以让人跟神啊之间能够建立和平。那主耶稣这样行的时候啊，或他的门徒这样行的时候，就会引起什么？一些人的反感，就会让一些人仇视，那么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出现问题，包括啊家里人的关系也会出问题。这个下面这儿说的啊，35节、36节，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啊，女儿与母亲生疏，婆媳与啊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里的人啊。所以耶稣这儿给了原因，我们看了以后非常的，也是会非常的啊，觉得不可思议，是不是？耶稣来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假如说是耶稣来的目的是让我们的家人关系搞得破裂，儿子跟父亲，女儿跟母亲啊，还有婆媳之间的关系，假如说都搞得破裂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信他，对不对？我们说那么神耶稣来不是来传递神的爱的吗？怎么会让我们的家庭变成这个样子，对不对？那这里啊，36节怎么说的？他说是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上他在说什么？当一个人认识了神，一个人认耶稣基督为主以后，他的观念，他的生命彻底改变了，他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一些观念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有一种新的啊人生观，新的价值观，所以对很多事情跟以前是想的是不一样了。比如说很简单，比如对金钱的看法，以前的话觉得这个钱全金钱全是我的，靠我自己的本事赚来的啊，我爱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我爱怎么用怎么用啊。信了主以后，他说这个不是我的，这是神的，我是一个管家。所以他管理使用的方式跟以前是不一样的。还有什么？比如说以前信主以前的话，他是有各种各样的犯罪的事情，比如贪婪，对不对？啊，欺骗、谎言等等。但信了主以后，这个完全都是什么？就离弃了这些事情。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跟自己的家人会什么？会有一些什么？有些跟他们不一样了。对，所以说这样一来的话，就是会让他们。就是什么产生跟没有信主的家人就可能会产生一些冲突。所以说啊，那么家里没有信主人的话，对就是说信主人他们做的这些改变有时候很难接受啊，时间久了以后就会有冲突啊，就带来一些更严重的事情。那实际上在前面的经文也讲过，他可能成为仇敌啊，一方可能会把另一方甚至会逼到死地。那这里啊，10:37和38节这里，那就是说我们在家里面等到有冲突的时候，那我们应当如何来面对？我们是不是应该妥协？37节说，爱父母的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这里主耶稣讲了一个人在三种情况下不配做啊他的门徒是什么？爱父母过于爱他的，爱儿女过于爱他的，没有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他的，都不配做他的门徒。那么这样的经文也让我们感到困惑。那么其他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应当什么？孝敬父母，应该尊重父母，应该去爱我们的孩子，不要惹他们的气。假如我们啊，我们对父母对孩子的爱都是来自神的，那我们难道爱他们会爱过头吗？ 说会不会爱过头？那么这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问题，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爱父母爱孩子会爱过头呢？这跟前面的经文有关系。那前面几节经文我们刚才提到过，一个信主人呢在自己的家里面呢，因为一些生命的改变，观念的改变，会引起一些冲突。因为信主人呢已经摆脱了罪的捆绑啊，对各个样的事情的话都已经什么有了新的观念啊，生命有了一种新的样式，很多的变化，家人呢没有信主的家人可能会不会认同啊，结果呢没有信主的成员呢就会跟与那个信主的成员之间就会产生很多的冲突分歧。在那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信主人当如何来面对？我们是持续的来持守圣经的教导，持守圣经的真理呢，还是跟自己家人妥协？当一个信主人因为与跟家人妥协而违背圣经的教导，违背神话语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爱父母爱孩子超过爱神了啊！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呢，他所做的就是跟主的门徒就是不相配的，也是说就不配啊做他的门徒。那么这里啊，第38节这里说，意思说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他的也不配做他的门徒。那这里十字架是说是什么呢？还是跟前面的有关系，跟家人的冲突有关系，跟世人的冲突有关系。那为了真理的缘故，没有啊与孩子父母啊妥协，或是没有跟世人妥协的时候，对方是不会理解的，会被误解，甚至会导致什么关系破裂。在那个时候什么？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为主啊，为主在背自己的十字架。因为什么？那个这里讲，换句话说，我们什么背自己的十字架是为神背，是因为神的缘故，而不是因为为某一个人啊，为人的缘故。那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值得啊？是不是值得？下面一句怎么说的？10:39这里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去生命。为我失去啊，失丧生命的将要得到生命。这里讲了有两种不同的生命，一个是肉体的生命，另外一个是什么？是一个属灵生命。得到一种生命会失去一种生命，失去一种生命会得到另外一种生命。那得到什么生命？失去什么生命？那第一个得到的生命是什么？是讲到得到肉体的生命。假如一个人仅仅注重自己肉体的生命，仅仅在意自己身体的这种健康，那最后的话他就会失去属灵的生命。他假如他对属灵生命不感兴趣的话，他最后就会失去啊属灵生命，那么失去与神永远在一起的这样的生命。假如一个人认识了主啊，认识了神，最后呢虽然他失去了他肉体的生命，最后的话呢还会得到啊这个属灵生命。那这句话的话也是对我们也可以用在我们信主人身上。作为一个信主人，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假如我们把精力把时间化呢都放在什么？都放在我们肉体的生命上啊，都放在我们顾惜保养我们的肉体的上面，那样我们就什么？我们就不会经历到我们属灵生命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丰富，这种喜乐，神来的神的喜乐。相反，假如我们愿意背起啊十字架，愿意脱离世俗的这种啊各种各样的生活，脱离肉体的情欲这种辖制，那我们就什么？我们就会常常的经历到神啊属灵生命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满足，这种喜乐。所以啊，我们为了主的缘故，我们在地上可能会失去一些东西，但是呢，神会用其他的方式来祝福，在灵里面啊，在属灵方面来更多的祝福我们。马太福音10:40这里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啊。主耶稣在这里告诉门徒们，被差派出去的时候，他们会得到一些人的接待。那么这是对被差派的人的啊安慰，也是对接待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接待神的使者呢，就是接待神。主耶稣告诉门徒们，愿意接待人的人会得到神，会得到神的祝福和保守，会得到神的赏赐。接待什么人会得到赏赐呢？这第41这里说，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那么这里的接待呢，是款待跟接受， 包括接受接待人的人所做的教导。那意思在这讲，接待先知人的话会得到先知所得的赏赐，接待义人的人的话呢会得到义人所得的赏赐。显然是先知的赏赐和义人的赏赐都是一样的。那么他们得到什么样的赏赐？显然是一个属灵的属天的赏赐。就如在彼得前书那儿彼得告诉我们的是神在天上已经为我们预备的那永不朽坏永不玷污不会衰残的在天上的那个美好的基业。那最后主耶稣在这再次强调接待人的重要性最后一节在10:42，他说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那么在前面主耶稣已经对门徒讲过，接待他们的呢就是接待他，也是接待父神自己。这里说因为门徒的名，就是因为主的名。因为主的名什么意思呢？就是奉主的名奉耶稣的名去做事去服侍。那这里的小子说小子说是谁呢？有人说可能讲到小孩子，是不是讲小孩子？从剩下文来看呢，这里没提到小孩子。那更合理的解释呢是说信主的人，特别是那些刚刚信主不久的人。那么这样的解释跟后面的经文是比较吻合的在比如说在马太福音18:25那里都提到什么弟兄中最小的就是指那些刚信主的属灵生命幼小的人。在马太福音10:42，这里主耶稣说不管什么人，因为奉主的名只把一杯水给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喝的，他不能不得神的赏赐。意思说他一定会得到神的赏赐。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刻意讲，我实在是在告诉你们，说明什么？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的，神讲话是信实的，一定会做到的。那么关于就是去关心体贴主内肢体，关心主内其他弟兄姊妹的人，一定会得到神的纪念和神的赏赐。那么这里的赏赐跟前面41节的赏赐这个意思是一样的说的是天上的，在天上神会预备的那个美好的基业。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在差派门徒之前呢为他们做各样的预备，在出去之前告诉他们要一定要心里面很清楚，这个需要是非常紧迫的这个福音的需要是非常紧迫的，庄稼已经熟了，所以要赶快的收有很多人的话已经准备好了，要及时的去向他们传福音，这样的话呢才不会错过机会。所以否则的话呢不及时的时候，他们可能上次我们讲过，因为各种各样的机会就会错过了得到神这种救恩的机会。所以我们常常需要想想看，我们自己，我们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人，是不是已经有愿意接受这样福音的人。所以被差派的时候还说什么，他提醒我们要有一个愿意的心也能够非常清楚我们所传的信息是什么，我们需要明白所传的信息。那被拆下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我们需要意识到什么？有潜在的危险有一些代价需要付出的。被拆下的时候，我们什么？可以抛弃我们心里一切的担忧。他告诉我们，神会与我们同在。另外，还有被拆下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能够确信，神已经预备在天上给我们存留了美好的基业。所以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被神差派，我们是否愿意被神使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就是借你的话语对我们每个人来讲话。天父，真是我们谢谢你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来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就是从罪恶里面被救拔出来，成为你的儿女。我们真是可以坦然无惧的在你面前。你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基业，你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能够有个愿意的心，愿意被你差派，愿意来被你使用。天父，我们帮助你帮助我们真是靠着借着耶稣他亲自的对门徒们的教导，对他们的预备，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个信主人的一个预备，让我们在各方面做好准备，我们随时的可以被你差派，我们随时的可以被你来使用，一起来参与你天国福音的施工。 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愿意的心来被你使用。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坐而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
好，下面我代表教会来欢迎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不管是现场的还是线上的，啊，我们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今天。啊，有一位，有麦克风。
其实我应该是之前有一次在线上跟大家参与过一次，然后这一次是我跟我先生一起，就是走到咱们教会来聆听牧师的讲道。然后我们的小孩也在主日学那边去跟那个主日学的老师一起去受教，很高兴回到神的家，然后感谢华人教会，我们就是能够实体聚会，感觉到很喜乐，谢谢。
好，谢谢。
我先生还没信主，所以他可能会有一点。有一点不好意思。
叫什么名字吗？
我先生其实我有参加过咱们教会的那些就是户外的聚会。我先生名字很多人知道，他名字很好记，就是他姓危，危险的危。然后我会介绍他的时候，我说他是在危险当中坦然无惧。我确信神一定会搭救他，我确信神的救恩一定会临到他。感谢主。
好，欢迎欢迎。还有没有？线上有没有？如果你是第一次在我们当中，可以举一下手。好，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消息带导。对，教会的30周年，刚才牧师也提到了啊，30周年的感恩特会是下个星期六下午3点准时开始。那么会后呢会有6点会有晚餐。那么我们可以大家一起交流啊，一起能够回顾教会过去30周年所发生的一切啊，在神的家里面啊，神对我们的这个教会的祝福。希望大家也在祷告当中纪念这件事。那么本周代祷的宣教士是台湾校园学生事工的何马可夫妇啊，请大家继续在祷告当中啊纪念他们夫妻的辛劳。教会有一个举办一个教养子女培训的这样一个课程。这个课程呢是10月份的，要有几周哈，16、23、6号，11月6号、13号、4号、12月4号、11号，上午9点到4点。那么欢迎鼓励父母啊，特别是家里还有未成年的子女的父母能够参加。那10月10号以前找张丽姊妹，或者跟我们杨牧师联系都可以啊。好，那今天的消息带到和今天的主日 啊，暂时到这里就结束。那么我们下面呢，就是啊，有主日学，那三个班，慕道班、纪要真理班和圣经班。啊，在网上的弟兄姊妹呢，可以啊参与主日学。我现在把那个连接都已经放在那个 slide 上了。好，下面大家默祷之后参加主日学。